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敬之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敬之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敬之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大家皈依发心上面稍稍安住一会儿啊，我烧一个香，然后差不多就开始。大家在一个好的发心和状态下，心比较内观自信，然后发广大的愿，乃至于安住在片刻在空性的教法以及相关的见解上面，这样子。因为我们就是现在在上一次是中观资序派的一些修法上面大家熟悉了一下，因为具体每一个人在次第的世界而上的这种修行当中呢，也要看就是哪一些跟自己的目前的修行比较相应，那这样去修。我们每一周将不同的主题，但这并不代表说我们只是介绍一些修行的理论和方法，但是说就是自己实修的时候可以针对就是用某一个修法可以就是跟自己相应的一种方式来去修持，然后再想进一步深入的时候，这个禅修也有一定的这种次第的修行嘛，不论是直观上面的禅修的次第，或者是在观的修法上面的理论上面的一些引导当中呢，也是有特定的一些传统上面的一些特别的方法，就是一些窍诀，但是我们现在介绍的是就是总括的，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涉及到的一些就是见地和修行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稍稍介绍应承的是这种的相关的一些见解和修法，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些应承派的一些见解上面的理论书籍论著很多，所以这方面大家自己想看的话可以看，但最终回归到一个修法上面的，不然的话过分于就是讨论分析，然后最后没有什么修为的话，那就很可惜。所以我们就说理论不一定需要复杂，但是需要把精要抓住就可以了。所以本身经论多到一个人就是花一辈子的时间去读不同的经论都忙不过来的。所以说最终来讲大家是想解脱，而不是想要收集一个知识，所以这个我就是很关要的一个点。然后上一次我们资序派里面呢就介绍无自性的，从这个一和多的分析的方式，从物质到时间，有关于外在和内在的上面用这个方式来做一些训练的一些怎么结合这种的见地呢，就是去用无实无有自性的这种方式来去修行。所以今天呢就是我们 我稍稍介绍的是重点是那个应承派的一些看法。所以应承派他是说并没有，也可以用复杂的一种方式来讲这种无声但是事实上面呢他并没有安利那种怎么讲呢说有某一种概念性的细微的一种实有的任何存在，所以超越这种的类似于就是任何对立的概念吧，因为所以用这个来破那个，然后来表达这个整体的一个意思，有这样子吗？就是我们在自序里面讲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就是有讲无有实有，有实有吗？没有实有，然后没有实有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没有自信，所以从这些角度去就是展开来讨论分析。所以在应承派里面呢，并不自己不安利这种的某一种特定持有的某一种的这些特别的一个见解，或者说他的见解就是来破除任何深的这种的但是他并不自己去立一个特定的概念，不包括对于空性的一些概念来讲的话，一样说如果我们本身是有需要破空嘛，就是那在细微上面这样讲的话，应承派的一些见解很值得就是学习。因为很多概念来表达很多实相的时候都是以描述性的概念性的呈现，所以会造成一种的误会，总是好像会抓住一线的概念某一种需要安利的一种看法，或者是需要被证明的一个这种的企图。所以从应承派来讲的话，就是超越最细微的这些这种的执着这样的概念，所以说没有概念的一种见解可以说是应承派的一种见解，就是说自己刚才我们说的一样，就是不提出正反面的主张所以说因为没有这种的主张的话，也没有这种主张的这种提起的这种过失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说当然有些人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专门破任何身而并不建立主张的这种观念，可能就变得一种并不那么怎么讲呢实际的，因为大家都想说要有一种的比较诚实的一种的看法要提出来嘛，所以他回避这个情况所以说他有多大的意义，这个上面有一些人会提出一些反驳的意见了这样的看法有的，所以说就是在我们一般讨论一个现象存在或者是不存在这些时候，这些对立的概念很难超越，因为习惯了这种概念，包括二谛的相对世俗生疑这种的概念，就是是很好的一种方式了解现象但是说就是这两种好像是对立的一种的存在一直执着的升起的话，对把它坚持为这个的话也是有局限的，就是它的那种的认知是有一定的局限的。所以当然另外一种就是名言上面的一种安利和真实上面无实有或者是不没有深无深的一种见解有。所以这个就是说就是对于现象的本质并不存在我们所说的，然后但是安利在这种世俗现象上面的为名的这种的安利这种的一些见解呢，当然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批评就是说是不是一个就是说怎么讲呢这种为名的安利的方式它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来为名，而以某一种就是说缺乏对空性的智慧没有证悟空性的智慧的时候呢在相对的这个层次上面，就是说名实施设而有这种的一种观念有，所以这个是不否究竟在这个上面也有一些讨论，所以但是整体上面来讲，我们主要是针对于就是说内心当中的各种烦恼 所知的这些障碍的现前的一种方式，才去讨论这个是不是到底究竟上面是应该用哪一种的理论去达至最有究竟在细微上面嘛。因为我们这个当中谈到的都是一些细微层面上面的是否安立的一些观念。所以说那我们就是从比较早期的因禅派的一些见解来讲的话，就是纯粹的破除所有的见地，所以反驳任何就是说就是说有一些现象存在，那去破除或者是他们的这种理论本身，但是自己不立理论，就是这种的一些看法嘛。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是一种根本性的彻底性的那种反驳或者是说摧毁一切的概念的一种的见解，概念性的了解的一些见解。所以说最后让自己就是没有别的选择，没有他的其他的这种从处，就是留下的就是说没有概念的这种离于概念的一些见解，离于概念的这种见地吧，或者是了解。所以说超越这个是或者是不是这个有或者是没有任何这些概念，没有局限在任何概念的一种究竟的空性。所以那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能够理解说，就是我们需要了解事物的时候是以概念的方式来去理解的，在心中也是呈现某一种的概念，所以去了解，包括对于空性的这个了解也是需要概念去架构或者推理分析这样子来达成。所以说有的时候好像就是没有，就是它的一个对立面。然后那如果不是真正的这些，因为这一个空性的话，是不是需要用这两个字的一种呈现，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去了解它呢？所以那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又局限在那个概念当中，而没有了达它的事物的这种没有在意义的上面的意会到那个空性的真谛呢？所以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那应该是怎么做呢？就是在修行当中呢，就是对于实相空性的究竟上面呢，就没有特定的主张，本身是一种主张是没错的。所以说没有刻意就是执着要追求的某一个任何特定的，凡有所执着即非真见一样，基本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没有任何主张的情况下，就是也没有任何就被他们所局限的这种的状况。所以那剩下的什么呢？剩下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的就是觉知本身，觉性本身。所以这个觉性本身是利益造作的，在种种的这些习气呢，就是摆脱出来的一个纯粹的一种的，就是本来的智慧，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它的究竟的面目，心的究竟的面目，或者是说实相本性也可以说。所以说这个是全然利益就是离开离于造作。所以那剥离了这种重重的概念的束缚和这种的怎么讲呢，遮蔽遮障以后呢，那这个的确是让心自心清明，自然呈现智慧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所以心因为不攀援于任何概念，然后是心呢就是造作的那种的心态也就放下了，随之所以说没有任何执取攀援执着的这个状态。所以说那在一些共同的话题上面来讲，你跟一些其他的一些哲学的见地先做一些讨论啊怎么样，或者是要驳斥其他的宗教的一些见解的话，秩序派的一些看法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大家在一个概念的水平当中呢，相互可以就是针锋相对的来解决很多问题。就是 包括无忧自信的种种的概念的阐述下，其他的一些就是见解上面呢，就是在相互交流，或者是说来破外道的一些见解的这个上面呢，很有力量。那但是就是说，在佛教内部的，比如说有部、金部、唯识中观这些里面来讲的话，那更加细微的一些层次上面了解空性上面，就只是单单我们现在讲的是空，而没有讲明的这个部分，就是空的这个部分的一种究竟而言的话呢，应成派是很有特色的。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任何细微的概念的执着上面的一些就是束缚或者说挂碍，这些可以遣除的一种方式。所以说所以这个跟就是一般说超越概念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像我们看入中论的一些内容，这样子大家可以了解到应成派的一些见解是非常有力的方式。其中包括当然可以驳斥外道的种种的见解，但是因为有些时候外道所使用的一些概念语境这些上面的差别呢，就是有些是我们提出来的某一种的反驳的一种观点呢，在他的那种的观念里面呢并不接受，或者是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在比如说上一次自序的相关的修行当中也讲到，就是做梦的这个故事嘛，所以梦中呢就是有这个种种的景象，这些景象呢先看到他们都并不真实，这一点就是本身梦中要看到很难的，但是之后看到的时候醒来以后呢觉得哦，原来这个一个是不真实，醒过来才发现它是不真实的。所以因为醒过来以后不真实，当然这个梦的迷乱是没有自信的，这个上面呢可以进一步确认，就是没有真实的任何存在。所以说这个上面呢我们所说的一个是就是一个是梦的这种虚幻的，然后里面同时呢就是说啊，昨天梦到大象，但是这个大象并不真实，但是好像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做过一个大象的梦，然后留下来的一种细微的概念，说并没有大象的这个概念，就是持有我那个梦是假的，所以这种的观念。所以这个的话呢，被假的和不真实并不存在这种的，还是就是遗留在这个内心当中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在应成派里面呢，就是一并就是可以遣出。所以那事实上面那这个进一步来讲的话，我们在更细微的深处，如果某一些见解你要说当时就能够，并不是事后而且并没有留下细微的这些离与这些痛苦的所谓并不存在痛那种的幻境的话，离开幻境的那种概念也是假的嘛，也不成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就是说应成派的这些观点需要更加细微深入的来讲，就是昨天做了一场梦，但是这个梦呢就是如果梦中梦见这个大象或者是某一种的这些讲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是并不需要就是先否认它非实，然后无有自信这样子，而是直接就是关照说，如果没有真实的概念，也不并没有不真实的概念，如果没有自信的这种存或者是有自信的这个概念呢，那也不存在无自信的这种的概念上面的一种的取或者是执取吧。所以说最终来讲的话，就是不需要以概念来破除能所二元的这些细微的概念，所以这样子能够安住在寂静当中，全然的这些寂静当中，离于任何概念的造作束缚当中。所以就说梦中的老虎大象什么样根本不曾有过也不曾没有的这种，因为它并不实有的话呢，我们就是不需要关注或者是并不需要执着它的这种不存在的这种的意图上面。 或者是说去否定的那个否定的那些点上面去很努力这个上面。但是这个努力是有关于原因的，就是之前是特别真实为执着，甚至梦里面不知道对镜是无始的，所以才会说对于它不存在的方面的一种的张扬，这方面的一种的心智和习气上面呢，就增加这方面的一种认知而去做某一种的努力的。所以这个本身是合理的，在阶段性上来讲的话，但是在究竟上来讲的话，意思是说如果有人能够就是达到在梦中皆能揭穿它并不真实的话，其实就并不需要这个就特定的或者是就是梦没有存在过的话，或者是正向吧，就是梦的种种的显现，这个就是本身是迷乱的，然后这种的迷乱的一个呈现呢，就是说并没有离开他自己迷乱本身，所以说我们能从这个智慧的这种分析的方式来就是遣除一切由于他带来的这种的任何期待、恐惧、希望种种的这种的心态。所以我们说根本没有，就是说不曾有过真实的事物，所以并不需要用特定的空性的概念去把它遣除，而本身都是空性，这个意思就是事物本来的它自己来，就是意思说它自己本性是空性来说明的一切，而不需要就是用加强概念的方式来遣除它。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有所以说但是这个有些人就修起来的时候也许不是那么相应的，所以对一般很多人就修的时候有不惊不为是中观这些角度，中观的应成自虚派和应成的这种的一个递进的一个学习的时候呢，全面的把握修行的一些就是进阶的这种的一些方面，那这样子其实是很有用的。所以那有些人会想说，那很多应成派里面也有一些间接上面的细微上面的一些不同意的这些辩论，那是不是说要认知到最终的最究竟的间接才能解脱呀，不然的话好像有争论就好像就很难解脱，其实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呢就是断除妄念，就是我们所说的对于实有自信实有或者是说对于任何存生这些概念上面的执着，就是破除的一种的方式。对于很非常纠结于概念来讲，这样的人来讲的话，那可能这些细微的描述又是很重要。以外一般的修行人他基本上把握一些窍诀，基本上对于此经过熟念经过禅定，这样以后自然会得出心得。就像开车一样，有些人不一定需要学习那个车子的很多理论啊，修的还有开的那个机动的理论，他你给他实际的驾驶一些次他就会了。所以到底车是怎么造的其实对他来讲没有那么重要，或者是结构那些上面多了解的话，或许他更加能够就是顺利的去是开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差别。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呢，就是二地就是应成的一些见解当中来讲的话，我们就开始的时候以自虚的这种方式来了解，可能就是我们平常的语言比较接近的，包括存在不存在这些理所当然的一些思维方式。然后如果就是很执着于空，执着于细微的这种这样的一种分别念这样的话，那应成的一些见解和修法那可能是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就是甚至可以超越或者说断除这样讲吧，就是事物显现的这种世俗地和它的深意地，事物的究竟的面貌或者是就是究竟上面深意地这些我区分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就是我们二地离二地是基于二自量以及现前二身的这个修法。但是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所说的是说 我们说缘起性空而言的话，比如说那是性空是就是以缘起而讲性空，以性空而本身性空而现，就是以而言这个缘起，所以他们是并不是分开的两件事情。所以说也可以说缘起性空的间接，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性空缘起，缘起性空，所以从这种的角度能够理解的。所以说就是并不习惯性的把它以二元的分别的那种的观念加强的方式，就是超越这个的一种的方式。所以说那有二元的概念的时候，还有细微的一种的执着，这主要是这个概念上面的执着。所以这个所以我们放下区分二谛的那些细微的这个习性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世俗当中的种种的这个这样那样的一些就是还以概念的方式来分别的这种的自然，就是我们并不需要那样分才是就是自信是空性，并不需要用二谛的方式来去怎么讲呢，刻意的呈现它本身是自然就是空性。所以说如果是一个人做梦的时候没有费力的没有迷乱的自然的知道那是梦一样，就是在这个状态。所以这个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马上能够相应的这种应承的一些就是细微上面的一些细心，说我们概念上面有了解，然后说观察自己的心平时是怎么样的一种毅力上面的理解，然后在就是心本身是如何去认知现象的，心与境的关系主要是涉及到。所以说我们是说世俗谛和圣意谛，但它并不是在说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事情，而是说同一个实相的这种不同的取向或者是名字的这种方向，就是所以说。所以在这究竟上面，这些就是世俗圣意的名相的概念下的种种的产物也并不存在这种的区分，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然后说梦里面显现的事物是空性的，就刚才说的显现所以一切显现虚妄的事物，那本质自然也是空性或者是虚妄的，所以虚妄本身呢的这种本质是没有实有嘛。所以说从就是说一个事物的这种呈现所以说应该是从这个看法去进一步去了解。所以当然就是我们应该考虑的是说以前不是执着空有嘛，主要是这个点上面破除的或者是执着二元为某一种能所，就是习惯了这种的思维以后，还是被那种应该最终来讲的话，应该说我们应该多从就应承派的一些见解来讲的话，就是说二谛双运的这个见解，然后来破除其他的任何思辨种种的。所以这个上面呢应该说就是说有离系的这个本性，在修行的时候就是离系的现前，就是细微的这些概念上面直接要避免，其实有一定的困难的。所以这个原因是这个原因呢，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可以就是逐步接次的这种修行概念就是一些引领理论上面的引领很重要。所以一下子说什么概念都不要造作，什么都不要去执着，这样子会说，但是这个也做起来不容易的。所以对有些人来讲就是应承是 很有启发的，在特定的一些思维的阶段或者是见地的修行过程当中。但是对更多的人可能就是说唯识的一些见解，或者是中观自续派的一些见解，对他们的帮助极大，所以也通过这个就解决了这种的修道上的疑难，所以这个也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我们并有些人的观念里面好像说自续派和中观应成派好像他们应该是对立的，其实不是对立的。有些人认为说比如说见悟顿悟这些是对立的一样，其实这些不是对立的，一个人需要见悟也需要有顿悟，如果理论和实修也是不是对立的。所以对于一个人就是修持次第的修行当中，最后把它归类为某一种的要诀，那就是要变成类似于就是见解上面的那种超越的，或者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要有一个重点嘛，所以这个重点就是一些顿悟或者是这样的要诀。所以但是这个顿悟的要诀一下子不能领会的时候，需要有次第的修行，所以理论上面一样，没有理论的话，实修要引领的话很困难，并不知道那个到底自己的状态在哪里，所以说需要理论，但是光研究理论没有经验的话那也不行，所以这两个也不是一个矛盾的，而是一个人需要修持的时候就是完成的。所以自续派应成派或者说唯识中观的一些见解也是这样子，你如果已经到了那细微的认知的阶段，那可以你可以用这个应成派的一些见解去了解，但是你前面的那些概念就心里的这些杂乱无章，没有任何那个你硬生生的要那样做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人本来不适合修顿悟，但是硬要就是让自己变成顿悟的修行者一样呢，是非常困难的，徒手攀岩一样，这个上面有困难。如果你会加一个梯子的话，那就轻松多了。所以这个角度去看，所以当然就是说，所以有些细微的一些观念，有些人粗大细微的观念，在内心建就是修持的时候，自己心相续当中呢，先是一些粗大细微的，这些上面没有熟练，所以这个说明禅修的这个不够。所以有些时候智和观这些方面的一些基本的上面要了解以后，逐渐的去修，然后一旦慢慢确认出来以后呢，那就能够用得上相关的理论，不然的话就是纯粹学一个理论一样的。那当然分析也有分析的方法，但是我们本来是要禅修嘛，但是可能我看还有一些时间再讲一讲。所以说离于概念的做作当中，我们常常说的觉性啊、赤裸现活的种种的几种纯粹的几种就是智慧吧，可以说怎么样，就是逐渐的是被自己所熟悉这样子，所以遣除一切无明的造作的这种稳定的一些经验能够现前。所以说这个呢，这种的觉性的这种经验呢，也是一样，跟包括我们修机制的时候，就是开始的时候只能安住很非常非常自己都很难辨认的一些片刻，然后慢慢慢慢的确心安住的时候，稍稍能够安住在那个间隙，而没有混乱散乱，没有被昏沉和吊具所捆绑，没有被细微和粗大的散念这种所这个干扰的这样的一个心可以逐渐的训练出来。类似的就是觉性也是一样，开始的时候只是短暂的就是逐渐的呢能够看到或者就是能够感受到它的这种的意义重要性，然后变得越来越稳固，其他的习气啊就是变得越来越轻薄啊，就是很原来的那种的就是被概念束缚的那种的很多的习气呢，就是变得就是越来越稀少。 所以说这个部分有点像拨云见日一样的这种的过程，主要是有特定的一些方式来就是点出这些，但是先我们先说这么多。然后上一次我们学其他的一些包括中观的一些见解，包括入心论里面的智慧品当中有的内容里面如何驳斥在其他的一些见解里面，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所说的月称是就是龙树菩萨升天提婆这个宗派当中的就是一个大成就者，所以说他的一种的理论证明的一个方式来讲的话，就是万象没有那种的万象，可以说就是说无声的吧，这种的观念，所以现象从来没有真正的就是升起过，所以他们从没有升起过的现象有没有驻留和就是幻灭这种，所以他们当然是从另一种角度来讲就是没有自信的原因，所以就是可以从这样讲。那这无声的观念就是从相对而言的话，我们自序的一些见解里面讲到无有自信，就是所以要说生住灭这些要怎么讲呢，没有生住灭这样子，从没有自信的角度来讲也是合理比较怎么讲顺当的。然后从无声的角度来讲也有它的角度，所以我们今天呢从无声的这个角度来讲，所以那现象界的事物呢依赖因缘，所以说如果说内在外在的种种的事物呢，就是他们通过自己的这种自身的这种升起，通过他们自己就是本身是他们自己的阴阳，就是我们就是说自身嘛。还有一种就是说既不是自身，就是从应成派的角度来讲，也不是他身，就是事物呢就是也不从自身以外的事物而就是升起，也不会从自他的共同的这种的就是作为因来升起，也不会无因而生，所以就是这灭四身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这个四身已经涵盖了任何升起的可能性的这种的论证的一种基础，所以事物没有升起过的这种观念，因为就是离于四身的，所以可以成立。所以当然这个跟古老的印度的一些见解当中特别强调的就是说他们认为有事物有某一种升起，比如说像数论派的话相信事物是有这种自身的本身升起的，由他们自己本身来升起的，所以那好像就这样子的话如果已经升起了那就不需要这个已经存在或者是不需要再升起或者是已经存在的事物它不能引起，就是因为是自身嘛，它并不是来引起其他的现象而升起的，升起好像就没有意义，或者从就是自己和为自己为因的这种的从自己怎么样自方升起的这种的观念，所以这个是一个点。因为这个详细的讨论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入心论的内容里面有所有的这些各个从就是外道到右部金部卫士的一些观点上面的驳斥的这些点全部在里面。那当然我们说他身的这个上面来讲的话，事物说如果我们讲无方分的粒子和时间这样子来讲的话，根据有不进步的一些说法，相信事物是以自身以外的这些事物然后就堆积而成的，或者是这种先欠，所以这个包括从这一刻出生下一刻那种的观念有的时间上面来讲，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前一刻和下一刻之间并没有某一种的连结，好像就前一刻消失后一刻这种才升起，就是一瞬一瞬间的那种时间要分到极细的话 所以没有办法的时间分别的分开的时间到底存不存在，所以那有无放分的时间是不是存在，无放分的例子是不是存在，这个要观念上面去看。如果是说既然有这么样的话，它和另一个方无放分呢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接触，或者是以前一个一刻消失的时候这个瞬间下一刻才能升起嘛。如果说事物和另一个事物之间没有连接的话，它怎么可以变成后者的因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好像就是说它们又变成无因，就是并没有真实的关联性的那种的出现。那另外就是自他共生的这种观念，所以这个也是印度比如说像Jain 他们的那种的宗教里面有，就是就是自身他身自他共生这些。那自身他身不存在，自身他身是他们的共同的那种的就是自身他身的一种共生。所以说这个那前面的主张一样就是可以被驳斥。所以无因生的话，那当然就是事物就是无一无所有，就是一无所有的那种的可以产生一切，那这样子这个无因生也否定的。如果在印度也有其他的就是坚持某一种这些观念的一些人，所以说那当然他们会否定业因果轮回这些上面的，像只能顺势的这种的派他们也有这样讲。所以说在中观宗印承的这些见解里面的驳斥这些，所以说好像就是这一切都怎么说好像都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所以用因承来讲的话，可以破这些自身他身共生无因生的这些说法都可以破。所以用他的道理用的例子，这些有一些例子可能就是值得就是这样有些讨论，因为那种的例子他们不承认另一方面的这些有的，但是整体的理论是非常这种天衣无缝那种的一个印承派的一些见解。那这个以前就讲的，那就是说那无生而生有这种现前。那我们比如说像刚才讲的就无因呢，出于一种说在一些东方的传统里面曾经也有这样子啊，就是什么无生有，那这个怎么样呈现。所以说如果因不能带来果的话，那好像就是我们为什么见到就是有这个种庄稼呀或者是做事的时候，好像就是我们在因上面做改变，果上面就能够就是转变。所以他们说无因而生的这种的看法就是可以做驳斥。所以说如果有人说万法都不是随因缘的，都是随机的偶然的或者是混乱的这种观点，但是这个好像显现的事物都可以追溯它的一个规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的一些看法可能并不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一种角度。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因为比如说我们看到电视的时候，我们眼睛看电视的话，那可能就是画面就是正好流畅的，但是用一个比较那种高速的那种清晰的摄像头这样看的时候，它是这种怎么讲的片段的，是的。或者是我们用一般的以前的那些摄像机摄那些电影那个或者电视的时候，看到它的那个电磁频率吧，应该是。所以他们是其实是眼睛看的和摄像头看到的那两个不一样，一个是画面上面有波动走动的那个，但是我们都是认为说这个呈现本来应该就是这样子，但是看它的精密度，对画面如果要把画面更加强的话，摄像头跟人看的也是一样的。如果画面摄像头更加强的话，又跟人的那种的比人的眼力要更敏锐的话，那他看到的跟我们不一样。那事物它有某一类的那种怎么讲呢面相，但是对不同的区域的这个方式所 观察到的又是有差别的。所以说我们看到的事物没有自信，这个有讲以前用传统印度里面讲到的说观火轮的这个方式，用点一个绳子垫肩上面放一个火球，然后实际转动的时候变成一个火光圈，但是事实上面只有一个就是火一个点嘛。所以说像一连串的照片快速运动的时候变成流畅的胶片的那个电影的模式一样。所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们就是说事物的一种对我们的一个呈现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当然就是印成派的见解里面，虽说无声是从细微根本上面讲是事物，你找不到这种的合理的一个逻辑分析说他们如何生，但是并不否定这个现前的这一切。所以说那这样子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如幻的这个显现，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幻有星空，或者是就是无声幻有，或者是这样子来讲。所以说一般我们观念里面的一个事情是就是一个因然后一个果，所以说就是一件事情引发另一件事情，所以在某一个点上面他们有相互的关联性，这些角度来讲的，这个跟因前果后有因果同时各自好像就是存在，以及果因一因一果，或者是因果不成立的这些观念去怎么讲的分析，跟就是入行论里面包括有这个时和境，意识和对境的这个呈现的时候是前后出现还是同时出现，互为因果是否这样子的一个分析有吗？就是这个内容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一般的认为说因出现在果前面，所以说称之为因，所以不然的话它就没有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意义所在。所以说如果因和果同时出现的话，各自独立一样的，就是不算为因果嘛。所以这些当中呢就是有很多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是前后出现的话，像刚才那个一样瞬间的那些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的只是前面瞬间的后影，我们就像看到月亮有光，事实上面只是太阳的光一样，就是有那种幻化显现的这个特质。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些角度是很细致入微的角度讲的，所以如果我们在粗大上面的话，就是所有的显现因缘果报这个呈现的时候这样子，但是说细微的去观察的时候很多关联性的那种的关联连接点在哪里，它从无声我们刚才说的四声的那个可以破所以主要是这样子。所以说事物的这种的升起只是说相对自显而已，他们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就像在梦里面呢仿佛有这个升起，然后在概念的层次当中现象有升起一样的，所以究竟上面他们并没有这种的升起。然后如果一旦分析的时候你能观察到这种没有升起的，所以就是说虽然如此，然而就是我们所说的现象的本质就是看起来是显现的，但是说究竟的本质是无声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印成派的一个主要的一些观点。 所以当然从我们说这个身和如果说四身被否定了，那是不是就是说要建立这个无生起啊不真实存在啊这种的，这个也要破除。所以说我们不是说他既正反两个方面他不建立自己的这个观点的意思，说就是这个说虽然就是事物就是没有真实存在，也没有是这种的一种升起，但是他们也不是不真实，或者说就是无升起这两种的，就是就是编辑吧，就是说否定真实存在也否定不真实存在，就是这样子，就是存在一不存在而安立的。所以说这样的原因呢，没有存在就没有不存在，没有不存在就没有存在，所以这种不存在也不成立嘛，就是主要是，所以从正反两个方面就概念去全盘推翻这个。所以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离与执着，离与戏论的就是心安住于这种没有造作，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主要是说超越性质上面理解和执取的这个习惯，主要是。所以好像就是有时候走一个什么中观的见解当中呢，并不走极端的这个看法，或者是说并不坚持某一个特定的这个就是没有任何，就可以这样说吧，就是没有主张，没有观点，特别的观点需要维持，所以这样子的话没有那种就是对于概念的这个执着，就是。所以我们说不论理论是怎么样，我们如果是修止观的禅修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比较简单的简洁的或者是简要的这种分析就可以了，其实。所以这个足以让我们对于禅修呢，就是包括心应该如何就是相应于禅修的这种引导这方面呢，就是能够了解。所以我们应该放下所有的那些理论上面的这个是那个不是，因为这个刚才讲的应禅派的这观点里面讲的一样，很多的观念束缚，这些上面就是稍作这个就是从这些当中呢离于这些，就是然后也因为我们说不造作并不说刻意的逃避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们说离的时候事实上并没有就是离远和离近，所以说用这样的词来表达说就是心境应该如何去安排，这种自己的心应该就是离所有的疑惑，就是种种的这些思索，自然而然的心安住不带任何概念性的造作的一种状态下，主要是为了这个而去说概念上面的这种的解析和剖析的这个方式，也是这个原因。所以说并没有力的话也没有说可以维护的那种的状态。所以那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做一些禅修。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们稍稍的只是身心放松。然后深深的呼吸，这样子关照呼吸一就是七下或者是21下这样，或者是一二，或是这是关注吸气呼气也可以，或者有些人吸气呼气吸气呼气，然后就数四个方向嘛，就是然后再继续在这个四的层次上面或循环两遍呼吸。 然后让那心呢就是开阔，那像刚才讲的天空不造作一样，有这样的一种比喻嘛。越广大越开阔，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心在非常开放。望向那种浩瀚的宇宙，这些无止境的这个时空当中的时候，心里面有开阔嘛。原来自己觉得很开阔了，还有就是比这个就是无限的那种的开阔当中呢，各种无量，或者是这样讲的时候，事实上面就是另外一种词来讲，空性一样的。像秋天的这个晴朗的天空，非常没有一点点那个痕，天空当中的这种痕迹的那种天空啊，深蓝色的天空，无止境的这个当中，这样的状态安住。 所以我们再说一点点，然后还有一点时间继续做禅修。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禅修在这个应承中观的境界下的一些禅修的时候一样的，就是本质上面对立性的这些概念不要在内心当中特别刻意的直取和对峙。他们是就是任何比如说我们所说的俗谛上面的相对究竟上面的一种任运，所以说即刻看破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不论是好坏快乐悲伤这些概念，包括时间也是一样的，也是远离四圣的。所以这样子的意思是说我们更加能够了解这种究竟的空性的这方面，并不就是概念束缚的一个空性下能够了解到就是智慧吧，我们这样说。所以说这样子。然后如果说有些时候内心当中呈现各种各样的一些翻乱的情绪思维，或者说情绪有点紧啊，或者是需要放松啊，然后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各种的紧张，现在很多焦虑症嘛，很多人有抑郁症这样子，很多烦恼恐惧，所以让心平静下来这样子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就是最有力量的还是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无声的概念，确定你有了解的话就没有，昨天我们不是说离于生的话就后面没有老和死的那种一样，如果我们了解到现象本无声这样子的一种声音上面的一种，或者是究竟的世俗声音的合一的话，就这种的智慧上面的一种了解有的话，那就是心就是能够从紧当中的放松下来。有些时候是因为刻意的研读很多概念，然后被概念束缚的很紧的时候，就在各种概念里面摆荡的时候，那我们也应该就是让心呢平息下来，就像很多海浪就是浪潮很大的时候，就是回归到就是平静的海面一样，不再有任何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这样那样的一些理由和借口下的各种情绪和这种贪嗔痴的那种的海浪激烈的那种，都让他们就是没有造作当中呢，就是平息。所以其实什么都不需要做，就是他们本身你了解把他面目的本身了解看穿的时候呢，意思说自动就平息，自动就沉浸下来了，痛苦这些也是一样的。禅修做的久或者短这些概念起来的时候，这些也不重要，像刚才讲的时间是无声的，所以做多久没有做多久是相对安慰的一种观念，所以这个当中放松再做一会儿。 然后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就是继续在安住。安住的时候，禅修的时候，不要想理论的东西，让心呢没有疑惑，没有任何理论上面的思索，这些上面当中呢，就是放下万缘一样，就是自然而然，不带任何造作，这样子。刚才讲的，不论是时间的原因导致的这个开心不开心的，自己身体的原因、工作的原因，或者是就是佛法理论上面的那些上面，在这个时候就这些都放下。所以这个只要有各种念头想很多的时候呢，就还是有造作的，但是意思说不生任何念头也有点困难，但是在这个阶段呢，尽量就是让心呢，就是保持在一种放下，不带这种任何概念造作的一种方向上面呢，就是让心平静下来，沉淀下来，心里面没有未雨绸缪，也没有往事种种这些上面的事情，就是单纯的就是安住，离于这种任何造作的。再做两分钟，三分钟。 然后就习惯这样子，心自然安住在他无作本然的这种状态当中。所以说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增加和减少的，或者说心里面心的本来面目原理这种种种造作这样子，然后它就是法身，我们所说的现今而色法而生的法身。然后色身来讲的话，就是说就出于对就是发的这些于利益众生的这些慈悲和广大的愿，然后显现种种的色身。所以与这些尚未了真自性的众生一种显现某一些清净或者是某一些不清净的那种的相来帮助他们的这种的观念，这些是相对世界当中就是如此。然后因为有些人说离于一切概念无声这样的时候，可能会想到说因缘果报这方面比较忽视的，所以是在没有证的那种菩萨的果位这样子之前呢，对于这样不昧因果的成就没有的时候，还是要重视就平时当中的积累行善啊，积资精进啊，种种的这些方面，然后结合就是座上的一些就是深奥的见解，然后坐下呢和这些当中有随顺众生，随顺这种的就是次第修行的因缘这样子。我们今天先到这里，然后可能这一周下一周就有过年嘛，过年的时候有神变月开始，所以神变月大概是12号开始嘛，12号到神变月15天，连续15天吧。如果你们有些人是一直是吃素的，但是有些人可能吃肉的情况下，神变月一个月那最少就是初一到十五之间能吃素的话非常好，然后那有些长期吃素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那其他的一些修法可能我们就是下周日的时候再给大家说，因为这边其实没有那么样的过大年的习惯，可能在西方世界然后大家就把它当作一个可能家庭聚会，或者是尤其是现在疫情还没有完全就是解除的情况下，那种种的聚会也不是那么方便，所以或许我们不会太耽误课程吧，也许有一两节可以改变一下，其他的就可能差不多照旧。所以现在应该是修行的黄金时期，年岁太大修不了，太小不懂，或者是就没有那个兴趣，所以应该大家就是注重这个修行本身，然后尽量努力的去把文思和实修结合起来修行。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此福无疑的一切只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勒提前祝你们新年快乐。